用姊妹主内平安。刚才弟兄在分享的时候，他一直强调两个字是什么？改变。我记得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，一直到现在，他很注重改变。中国改革三十年，邓小平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也注重什么？改革。他如果不改革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改变。所以改变是我们的一个出路。教会现在，我们众弟兄姊妹现在，我们都找到了2009年的门口。我们面对2009年，我们需要一个改变。我觉得很感恩的，我们教会每一年12月是赞美夜，那么我们也在操练，在赞美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在操练的时候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赞美，我们要赞美操练的好，也需要改变。那么这个改变呢，要从观念开始。如果我们对赞美的观念如果没改变了，我们很可能会怎么样呢？夜行公事，很随便的早晨起来读一两处圣经，或者做一两个祷告，就这样过去了。而经历不到赞美的恩典，经历不到赞美的大能，更经历不到神的同在。真的我很不甘心的，就让这样赞美夜这样一个夜就过去，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到月底了。我们如何提升我们的赞美，让赞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，借着赞美能带下神的同在，借着赞美让我们能经历与神同行的生活。在1799年，拿破仑一世最强盛的时候，他手下有一个将军名叫马森纳，他有一群率领18000名的士兵靠近奥国的时候，他要攻打一个小城市，这个小城呢名叫佛克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他气势汹汹，整个军队耀武扬威，而这个城呢，人看到这件事呢，一片混乱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城里面的领袖，他们从早很早开始就在那里商议讨论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出去投降，那么如何投降呢？整个手续怎么样呢？一直在那里讨论来讨论去，没有结果。就在那关键的一个时刻，有一个教会的老执事，他可能读了圣经，受约沙法的影响，因为约沙法他要面对亚门人，面对摩亚人，面对仇敌的时候，他与民众商量，我们起来歌颂赞美耶和华。所以这个老执事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灵机一转，他整个观念一改变，他就告诉那些领袖，我们讨论这么多有什么结果呢？今天是主复活日，我们主耶稣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要借着赞美，我们要向仇敌夸胜，我们借着赞美要向惧怕夸胜，我们借着赞美让我们整个城市起来，让耶和华为我们征战。弟兄姊妹啊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历史告诉我们，当这个执事一讲的时候，那些领袖里面都有这样感动，于是教堂所有的钟声都敲起来，男女老幼大家呢都到教会来敬拜赞美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马将军他富有征战围墙这样的经历，他觉得糟糕了，这一下子不好。为什么呢？本来他一片混乱，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起来，里面本来是哭声的，现在欢乐声，他想肯定有大军来助援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他说情况不妙， 对手下的士兵说，我们起来要退军，就这样呢就退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大的经济风暴，我们如何对待？赞美是我们一个从危机到转机最好的方法。所以在操练的时候，我越来越觉得赞美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，赞美是我们对人对神的一种态度，赞美也是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个秘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当这一个月来操练赞美，让赞美神、赞美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功课，一生的一个操练。如果我们的人生成为赞美的人生，我们对神就有对的态度。刚才弟兄也讲到，我们跟神之间要有对的态度。面对失业，面对找工作还没找到，当你一赞美的时候，怀疑就除掉了；一赞美的时候，没怨就除掉了；一赞美的时候，灰心就没有了。当你一对神赞美，不幸的恶心就驱逐掉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赞美，跟神的关系就对了。当我们有赞美，对神的赞美带出来对人的赞美，那么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很好了。社会学家发现，人类关系，人与人之间关系之所以复杂，他说缺乏什么？缺乏赞美。他说当你对别人赞美的时候，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良药。这是什么？他说这是呢润滑剂，能使人与人之间呢就更好，有良好的关系。当你对孩子多一些赞美，对你另一半多一些赞美，对你同事多一些赞美，你就发现关系就不一样了。你如果对你另一半、对你孩子、对你同事都是没用，结果也是这样。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小小调查，有一个班主任老师，他调查孩子们，他做了一个什么调查呢？他对孩子们说，你最讨厌的是谁在你班级里？你想到几个就写几个。有的孩子不好意思，有的孩子写一个，有的孩子写两个。后来老师发现呢，有一个孩子竟然呢写了45个，他班级50个同学，他就说我最讨厌的是45个人。后来这个老师在统计的时候发现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他看到其他同学最讨厌的也45个人，最讨厌的是这个人。刘姊妹啊，如果以赞美代替讨厌就不一样了，关系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借着我们操练赞美，让我们不单对神有一个对的态度赞美，我们对人有一个对的态度，以赞美来代替批评，代替论断，代替毁谤，代替纷争，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。求求主改变我们，真的赞美要提升需要改变，要从观念开始。当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，我们也需要改变，也应该从观念开始。当我们面对孩子需要改变，面对我们自己需要改变，我们要从观念开始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记得在前几次与弟兄姊妹交通了2次的信息，一次改变从自己开始，我们透过了耶拿书3章，让我们看到要改变尼尼微大城，先要从耶拿开始。我们讲了2堂的信息，改变要从心开始，耶拿要改变从心里面开始。我们透过耶拿书2章，那么今天我们要讲3个信息，改变从观念开始。我们要透过耶拿书1章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耶拿书1章1节到17节。 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们选读五节圣经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放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耶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选读这五节圣经。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耶拿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耶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，躲避耶和华，下到耶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，他就给了船价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，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船几乎破坏，水手便惧怕，个人哀求自己的神，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炸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耶拿已下到船舱底下沉睡，躺卧沉睡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有一个社会学家，他研究，他观察，他也得出这样一个理论。他说，改变啊，一个人要改变他的前途，要从观念开始。他这个公式是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思想观念会带出态度，态度会带出行动，行动会带出呢习惯，习惯会带出性格，性格呢会带出命运。我们用这个公式套在耶拿身上，我们看耶拿在他里面有一个观念，他的观念是什么呢？他这个观念是跟神的观念不一样。他这个观念是什么呢？他爱以色列人，不爱尼尼微人。他有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民族主义，他的心胸很狭窄，窄到一个地步，只爱我喜欢的人，不爱我不喜欢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思想观念，这个观念在他里面。结果呢，神说你要到尼尼微去，他马上有一个态度是什么？抗拒。这个观念带出一个态度，抗拒。然后呢，行动。什么行动呢？他就起来躲避耶和华，行动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他有一个性格，他的性格是什么呢？你看床上的人叫醒他，他在那里沉睡，把他叫醒了，问他你是哪里来，你做什么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是敬畏耶和华的。他讲得很好，但是呢他还是抵挡神，他还是呢，他这种性格呢是顽梗不化。他知道风浪是因他的缘故，但是他的性格他就要睡，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不起来悔改。结果呢，床上的人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他说，怎么办啊，把我抬起来扔到海里去。有一个小朋友问老师，耶拿为什么不自己跳下去呢？耶拿也很聪明，他有一个观念是什么？自己跳下去一定是死的，是沉沦的，灭亡的，将来不得救的。如果他们把我抬起来扔到海里去呢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将来可能会上天堂。弟兄姊妹啊，他就以这个观念，结果呢他的命运呢就被扔到海里去。所以从他的经历让我们看见，一个人要改变，心要从观念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从观念开始？因为观念会造成行动，你怎样的观念会带出怎样的行动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轻视我们的观念，但弟兄姊妹，我阅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越来越发现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正视自己的观念。这个观念不是一个理论，这 个光阴呢，不是呢一个很抽象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光阴呢，在我们里面它具有一种控制性的力量。这个光阴在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是活的，它是呢不是行动的行动，在我们里面。你仔细看圣经，亚伯罗汉受光阴的影响控制他，约瑟受光阴的影响，这个光阴控制他，就是约瑟的梦。你再看彼得，他也受光阴的控制，影响多大？保罗也是这样。你仔细看圣经，你就发现这个光阴在人里面它是活的，很多的时候呢，它会控制你的行动，它能控制你的整个生活，控制你整个侍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”这就是说，你心里存的什么，你发出来就是什么。我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存的是什么光阴，你表达出来的一种行为也就是怎样的行为。我们具体的说两个方面，如果我们里面存的是旧造的光阴，那么我们表达出来的就是旧造的行为。旧造的光阴会造成旧造的行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拿虽然他是神的仆人，虽然他是亚米泰的儿子，亚米泰是真理的意思，他是真理之子，虽然他是先知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是基督徒，他是宣教士，他是被差传出去到海外宣教的，但是在约拿里面竟然有一个天然人的光阴，竟然有一个旧造的光阴。可能这个光阴他平时没有注意到的，可能这个光阴别人没有觉察到的，但是呢有一听神的话领到约拿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来听到，有的时候你在读圣经，神就能暴露出你里面旧造的光阴。约拿他一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一听到神的话，他里面的 光景不再蒙蔽，他里面的光景被暴露出来，这个暴露出来是旧造的光阴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像约拿一样受原生家庭的影响，受我们文化教育的影响，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旧造的光阴。这个旧造的光阴它在我们里面是活的，这个旧造的光阴它能控制我们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做的善做不出来，因为它控制我们，我们想追求但是没有力量追求，它影响我们，它拦阻我们。我们想爱主，我们想主日早一点来，但是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呢？今年五十多个礼拜每一次都迟到呢？原因是什么？这个光阴才控制你。我记得我的路亚就有这个经历，他读小学三年级，他学校里面礼拜一都是升国旗，他就觉得平时呢没升国旗必须找到学教室里面，老师呢早早就在那，升国旗呢大家都排在操场上，所以呢他有一种观念，礼拜一迟到两分钟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排队。后来我发现他每一次都是迟到两分钟，这个光阴啊会控制他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，我们主日聚会也是这样，因为在你里面有一个光阴，这个错误的光阴呢，这个旧造的光阴呢，它会控制你的。虽然你有的时候听到听得很感动，哦，我不应该迟到，我要对得起神，对神有对的态度，但是呢每到礼拜天就迟到。原因是什么？原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旧造的光阴。约拿里面也有这个旧造的光阴，这个光阴只要他再一听，约拿就会出问题，只要他再一听，他就会找自己的道路， 就会以自己为中心。虽然神的话那么清楚临到他，圣灵的感动是那么明显，但是呢，他里面还是没办法有一个新的行动出来。原因是什么？这个观念控制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光照我们，在我们天然人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旧的观念。这个旧的观念，有一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听到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感动，神给我们一句话，我们觉得不可以，我们马上就会出来，没办法接受神的光临，我们没办法有新的一个行动出来。耶拿就是这样，所以耶拿这个时候呢，神叫他到尼尼微，他怎么样呢？他不行，我要到他市去。圣经说他就起来往他市去，表面上看来他起来了，但是这个起来很危险哦，这个起来会带来灾祸的。我们发现有不少的教会，有的人也起来我要热心，但是他那个起来给教会带来分裂，有的人起来给家庭带来不和睦，有人起来给公司带来灾祸。原因是什么？他这个行动是旧的观念出来的，旧造的观念会带出旧造的行动，这个行动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，带来灾难，带来风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旧造的观念造成旧造的行为，反过来说，新造的观念会带出新造的行为。我们看耶拿书第三章，我们讲过了，耶拿放下他旧造的观念，他接受神那一种新造的观念，让神的观念成为他的观念，让神的意念成为他的意念，让神的旨意成为他的旨意，让神的命令成为他的命令。结果他到尼尼微去了，怎么样呢？给尼尼微人带来了祝福。本来再过40天他们就怎么样，就被倾覆了，但是呢，因着耶拿的传道，因着耶拿的服事，给尼尼微人从危机带来转机，从荒凉带来复兴，从灭亡带来盼望。因此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新造的观念带出新造的行动，给人带来祝福。同样一个人，但是就活出不同的人生，就活出不同的价值。我们以前，我们是不是像耶拿一样呢？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我们是不是像第一章中的耶拿呢？当我们站在09年的门口，我们将要跨入09年的时候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改变。这个改变不是外面的，是很深的一个改变，从里面改变。当我们里面有这个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会带出一种新的一种行动来。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旧的观念，影响我们的侍奉，影响我们爱主，影响我们工作，影响我们追求，影响我们查经，影响我们参加成人主日学。求主改变我们。很多的时候因为旧的观念也影响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喜乐，导致了我们没有活出属天的生活来。我记得马丁路德，他在改革宗教的，在这宗教改革当中，他真的是遇到了重重的波折，他两个孩子都夭折，在他心灵上蒙上了一道阴影。不但这样，教皇这样的一直的抨击他，攻击他。马丁路德有一阵陷入到属灵的低谷，他活在一种闷闷不乐当中， 他在那个时候他很灰心，他吃不好睡不着，但是他的妻子凯斯姊妹呢很有智慧，在马丁路德忧心忡忡的时候，他突然有一天他呢穿着丧服出来，马丁路德一看就愣住了，他怎么回事，你穿丧服出来，到底是谁死了？他的妻子凯斯就低下头，他说，我敬你垂头丧气，我想大概那位耶稣基督又死了。马丁路德就在这个时候，他里面光阴马上就被主调整过来，他马上说，我的救赎主已经活着，从今时到永远。他怎么死了呢？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振奋起来，他就重整旗鼓啊，他是重新得力，我的主是活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里面一关一改变，他外面就有力量了，他不再忧愁了，他里面充满了是喜乐。虽然教皇给他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逼迫，但是他始终向前，光明改变了。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姊妹，她失业的时候她很难过，有一次她听到的时候，刚好牧师讲，她说你要感恩，失业也要感恩，也要赞美。她主啊，失业怎么感恩出来啊？但是这句话就抓住她，她光明改变了，她说主我要感恩。结果主给她又开了一个门，她知道关了一扇门，有一个更大的门为他开启。巴不得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光明会造成行动。第二，光明会影响得失。光明它会影响我们成败，影响我们苦乐，也影响我们得失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得不着，这跟我们里面这个光明有关系，它影响我们。最近我在默想，今年50多个礼拜过来了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属灵上我们得着多少，我们长进多少。当我在默想的时候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每一天读经，或者每个礼拜五参加小组聚会，每个礼拜听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里面到底得着属灵上得着多少？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得不着？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得着，其实我们里面最清楚，我们里面没有很多得着。原因是什么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旧的光明，旧造的光明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得着。这个旧的观念不单影响我们自己，它能影响别人，影响万物。我们看一个人里面有旧的观念，他就会影响他自己。同样的，一个人相反的，一个人有新的观念，这个观念也会影响他，也会影响他。我记得爱迪生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经历。爱迪生他做定灯的巫师的时候，他做过很多很多的试验，他做了5000次试验没有成功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个记者取笑他，啊，你失败了，你这个是没有出息的。但是爱迪生怎么说呢？他反驳说，他虽然我做过5000次的试验没有成功，但是他能证明已经有5000种的材料做灯丝是不行的。这不是失败，这乃是我迈向成功的一个伟大的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爱迪生记得他在大概七十岁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的生命是火烧起来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儿子看到这件事， 他觉得想要安慰这70岁的老人。可是爱迪生在那个时候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赶快去叫你母亲来看，在他人生难得有看到这么美丽的一场大火。他第二天的时候带着儿子到废墟旁边走一圈，他说，感谢神把我过去所有的错误都烧掉了，让我重新开始。一个新造的光阴在我们里面，他就更积极，他就更有喜乐。他面对错误的时候，面对挫折的时候，他里面更有动力来面对自己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在寻找工作，可能你想要得一个孩子，或者可能你想要得一件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在你里面有一个盼望，你很多次的寻求，很多次的祷告没有成就，还神还没听你祷告。但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要有一个新造的观念，我们更接近成功了，我们更接近神要验了我们祷告快要实现了。积极的观念会带来积极的行动影响。如果我们里面是旧造的观念，会带来旧造的影响，好像约拿一样，对自己影响很大。他失去了神的话，他偏行己路，以自己为中心。当我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他现在的属灵的得失，哪一个字呢？就是下，走下坡路的下。你看，从第一章我们发现约拿离开神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下到耶帕，然后呢，第二个下他就下到船舱底下，对不对？到第三第二章结尾的时候，他就下到海里，进入到鱼的祝福里面，一直下到第二章的时候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约拿呢下到深渊，他在鱼腹里面感觉到自己好像下到深渊。到最后呢，他说，我下到山根。犹太人的观念，山根是最低谷了，不能再下了。一个人如果不接受神的观念，走在自己的观念里面，偏行己路，他跟神的关系不是对的关系，他是越来越疏远，不是越来越接近，他越来越走下坡路，一直下。这个下呢很有意思，他不是一下子就到山根，是慢慢慢慢下的。仇敌攻击我们，要我们冷心，要我们退后，让我们离开神，要我们犯罪，不是一下子放大罪，往往呢是慢慢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下下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没来，好，当时有一点难过，第二个礼拜又有事情来了，又不能来，里面呢又一点点难过，久而久之礼拜不来呢不难过了，就慢慢慢慢下下去了，很危险。约拿自己这个失去很大，影响自己的得失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好让我们里面的光景在09年让我们是稳行在高处，不是走下坡路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改变，不是走下坡路，乃是往上走，走上行之路。约拿他不单单影响自己，他也影响别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看到约拿他里面对这个旧的观念，不单影响他自己失去神的祝福，他也影响别人。不要说约拿就是今天社会上的人，你看他里面如果一个积极的观念，一个对的观念，他会影响别人的。我记得旧金山有一个学校的校长，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事情，他叫了呢三个教授来，对他说，我把这个学校里面高 EQ 的90个学生交给你，交给你们，在未来一年里面 你们也是呢，你们也是呢，整个学校里面最好的老师，所以我把最好的学生交给你们，在未来一年里面，相信你们有很棒的成绩。结果呢，在第二年的时候，这三个教授带着90位高智商的学生，当他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学生总是觉得老师是最棒的，学校最棒的，可能是我们问题，我们没有努力。老师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这帮学生是高智商的，不是他的问题，可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要努力。结果两方都努力，到年底的时候，他们得出来的成绩在整个湾区校区里面，他们超过其他的学生20%到30%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影响多大？社会学家说，一个最内向的人，他的一辈子也能影响10,000多人，也会影响别人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给人带来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？是旧造的影响还是新造的影响？耶拿书第一章，耶拿给人带来是旧造的影响，负面的影响，给人带来纷乱，给床上的人带来纷乱，给床上的人带来灾祸，给床上的人带来不安。耶拿书第三章，耶拿改变了，他给尼尼微人带来了平安，给尼尼微人带来了幸福，给尼尼微人带来了复兴。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一个改变，就带出不同的影响。所以求主也改变我们，过去一年让它过去了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能带出积极的影响，带出正面的影响，带出新造的影响，不再像过去一样。这是给我们看到耶拿，他不单影响自己得失，也影响别人。第三呢，他也影响万物。我们看到耶拿呢，他旧的观念，在耶拿书第一章里面，他影响床上的货物，那些货物都被抛在海里了，哦，影响整个环境。他给整个环，他不是改良环境，他给环境带来了更加恶化。到耶拿书第三章，他怎么样？他也影响万物，不单君王到百姓悔改归向神，连那些牛羊牲畜也要披上麻衣，在神面前悔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影响多大？求求主恩待我们，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也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，而且这个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、旧造的影响，我们又有一个积极新造的影响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改变从观念开始。第三方面，观念需要更新。如果我们的观念不能更新，我们就没办法带出一个真正新造的影响力。我们看到耶拿，他这个观念，第一章的观念到第三章的时候，他被更新了。他放下自己旧的观念，他接受神新的观念。他放下自己的意念，他放下自己的道路，他接受神的意念，接受神的道路。结果他整个人改变，给尼尼微人带来了改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观念要更新，需要一个过程。什么过程呢？第一步呢，是更新情的碰撞。一个人观念要更新，他有一个碰撞的过程。什么是碰撞？当神的话临到耶拿的时候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去，神的话跟他里面自己的意识、自己的观念发生了什么碰撞？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碰撞保罗说是一种征战。保罗说，在我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力与我心中的力交战，我征服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？这个交撞，用雅各的经历来说，这个碰撞是一种摔跤。雅各在雅伯渡口，他跟青石在摔跤，其实是一种碰撞。雅各刚开始他突然人很强，差不多要胜过青石。我们里面旧的观念很强啊，强到一个地步，有的时候跟着我们几十年，就一个观念改变不过来，叫我们没办法向前，没办法更加爱主，更加追求，就是这个观念很强。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更新。在更新的时候会有碰撞。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你来听到的时候，当神的道跟你里面的意识有碰撞的时候，你要感谢主，这是你正要更新的第一步。有的人来听道，听了一些不痛不痒的道，觉得很好。弟兄姊妹啊，旧约的先知哈巴谷先知说，我听到神的话我就战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跟我的观念有碰撞。当碰撞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很惭愧，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配，我觉得我自己很软弱，我战惊在神面前。今天很多人听了神的道不痛不痒，无动于衷。原因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个碰撞很重要。我们09年就下个礼拜我们聚会时间9:30开始了，9点钟开始安静。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跟你里面有没有碰撞？我相信有啊。哎呀，又要吵半个小时了，真伤脑筋哦。会有一个冲突哦。新的一年我们成人主日学，我们成人教育要普及化了。你过去，哎呀，我做做礼拜就好了，什么成人主日学、CDC 不管，我做做礼拜就好了。现在又碰撞了，我要参加成人主日学有碰撞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遇到这个碰撞的时候，我们是怎样想的？我们是不是活在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身体呢？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活在这样苦里面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当他跟我交通的时候，他说我很软弱啊，我很软弱，你为我祷告啊。我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。我很幽默的告诉他，我说你如果再软弱，我不为你祷告了。你躺在那里不起来，一直叫我为你祷告啊。就指的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交战当中，我们一直呢没办法出来，我们在碰撞。当我们遇到碰撞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主，神的话已经摸着我的心，我觉得里面有杂心了。有杂心该怎么办呢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一帮人听了彼得讲道，他里面杂心，他对彼得说，我们该怎么行才能得救？这是应该有的一个。第二个方面是什么？更新使得顺服。当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道路跟神的观念、跟神的道路有碰撞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顺服。一谈起顺服，今天这个时代的人真的是谁不服谁的一个时代，这是后现代文化带来的一个产品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不愿意顺服？我们觉得顺服要牺牲，对不对？但是耶拿书记我们看到，你不顺服也要牺牲，对不对？耶拿不顺服神要不要牺牲？要不要？他牺牲什么？要去买船票，对不对？他牺牲什么？差不多命要牺牲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当自己牺牲，床上的人陪他牺牲，床上的人牺牲喜乐，精神方面不用讲了。如果今天这个时代要耶拿赔精神损失费，我看他也赔不起，对不对？不单这一方面牺牲，而且呢，床上的人要陪他要牺牲货物 把货物都扔到海里去，这个牺牲可大了，牺牲可大了。但是我们反过来说，约拿顺服神，神反而让他坐免费船，要不要钱啊？不用钱，对不对？在渔夫里面，已把约拿送到哪里？送到岸上，岸旁边把他吐出来，没有叫约拿付船费，对不对？所以从约拿经历里面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旧的观念是顺服要牺牲，但这里告诉我们，不顺服也要牺牲，而且牺牲更大。亚当不顺服神，牺牲的是我们整个人类，牺牲多大？失去了乐园，伊甸园，对不对？不顺服牺牲更大。虽然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？顺服神要牺牲，不顺服更要牺牲，反正要牺牲还是顺服神，阿们吗？所以我们一起讲好不好？顺服神要牺牲，大声讲哦，来，顺服神要牺牲，不顺服更要牺牲，反正要牺牲还是顺服神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要学习顺服神。顺服神，即便有一些牺牲，但是神给我们的补偿，神给我们祝福恩典，越过我们的牺牲。要更新，从碰撞到顺服。当我们一顺服下来的时候，第三个方面是什么？突破。每一次你一顺服下来，每一次就是一个突破，在属灵上就有突破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没办法突破，因为我们没顺服下来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功课。当你一顺服下来，我们里面就会突破。不顺服下来，这个观念一直在你里面，每一次听到一直碰撞，一直碰撞，碰撞一辈子，我们孩子呢没办法突破。我最近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就是呢有的一个小小的不好的习惯，或者小小的一个爱好，不合神的，或者怎么样，这个在你里面，你如果我们如果不顺服神，他就缠着我们几个月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。当我们一顺服下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就能突破了。每一个突破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长进，每一个突破我们里面会带来不一样的光景。巴不得主恩待我们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很被主使用，他做过一个见证。他在中学的时候，他对另外一个女同学呢，有一种感觉。虽然他们还没谈恋爱，但是他每次看到这位女同学，心都在跳动，就有一种另外的一种特别的感觉。但是有一次他来听到的时候，虽然他才十几岁，中学生，弟兄姊妹啊，他那一天听到讲道人讲什么呢？生孙没有离开蛇田，结果犯罪离开神，后失去了能力。讲道人反正讲这一方面的信息，讲到最后呢，讲道人呼召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代罪恶要一刀两断。其他大家都忘了，他就四个字记住，一刀两断。弟兄姊妹，很奇妙的，圣灵就抓住他。他听到回去以后，圣灵感动他，一刀两断。第二天礼拜一他去读书的时候，他一看到这个女同学，心就跳动了，圣灵说一刀两断。哇，他受不了，他主啊，怎么叫一刀两断？但是主就这样工作，就对他来说是一个征战，是一个碰撞。但是这位弟兄呢，他后来他就接受圣灵的感动，现在是我学习的时候，现在不是我谈恋爱的时候，一刀两断就一刀两断，他就顺服下来，感谢主，他就突破了。这位弟兄后来 他很被主使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常常影响我们、控制我们是什么，使我们鼓足不清的到底是什么。让我们在神面前，在我们即将要跨入新的一年，求主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突破。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，求主更新我的意念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首诗歌说，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更新我心意，使我能像你。我们心意如果被更新了，我们的观念就被更新。我们观念如果被更新了，我们带出来的行动、带出来的影响就有突破了。我们请诗班上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。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力量一直影响我们、控制我们，使我们无法在属灵上向前？ 影响我们，使我们一直没办法突破的，使我们一直没办法被更新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听了主的道，我们里面有碰撞，但是我们后来又像耶拿一样，我们偏行己路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给人带来了不安，我们失去了很多恩典。求主让我们，让过去的失败、过去的亏欠，让它放在2008年，好让我们面临2009年，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更新，求主来更新我们的观念，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意念，好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求主现在给我们有一个突破。即便有一个小小的不好习惯，或者即便有一个 不合神心意的一个爱好，或者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一直没办法让我们出来爱主的，或者捆住我们的，让我们没办法热心起来的那一样东西，或者那一样罪恶，求主现在借着他的道来更新我们，然后让我们顺服在他面前，让我们现在里面就有一个突破。主啊，求你摸我，塑造我们。主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也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声。哦，主啊，更新我们，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的观念，来更新我们整个生命，好让我们在你面前不再活在旧照里面。主啊，在过去一年里面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像耶拿一样，主啊，我们活在旧照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带出了旧照的行动，我们影响家人，我们影响周围的人，也影响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求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来遮盖我们，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主啊，现在来改变我们，主，现在来更新我们，好让我们在你面前顺服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爱好，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意念，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观念，让我们选择你的道路，让我们选择你的意念，让我们像耶拿一样起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啊，给人带来不再是咒诅，给人带来乃是祝福，给人带带来乃是恩典，给人带来乃是正面的影响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好让09年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，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，好让09年真的是祝福满满的一年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更新，让我们带来突破，让我们家庭有突破，让我们教会有突破。哈利路亚，要感谢赞美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